弟兄姐妹们平安。声音听得见哈。今天还是我们继续我们的系列讲课的讲道，活在基督里，还是约翰福音。如果大家手里有圣经，翻开约翰福音十三章。约翰福音十三章，我们已经针对十三章讲过两次。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在这里大概简单的重复。第一次讲到的题目是极致的爱，就是神爱我们，爱到了极致。就在经文是从十三章一到二一节到二十节，重点的经文。因为我是整个用十三章来讲，但重点经文第一次讲是一到十二二十节。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极致的爱至少显明在了三个方面。第一，就是神的爱无穷尽。第二方面，就是神的爱长阔高深。第三方面，是神的爱细致入微，入微到我们自己都想不到，忽略他都替我们想到。那么也就是上一周是上个月是第二次讲到这个十三章，题目是黑暗与光明的征战。那重点的经文是21节到30节。上次讲到人心是这个黑暗与光明征战的主战场。重点就讲人背逆神，不认神，是人心中自愿的。因为我们的人心当中，天就是有一个喜悦的事情，天然喜悦的事情就是喜悦以自我为神，自我为中心。那么今天就是第三次，我们在讲重点经文，就是31节到38节到最后。重点是题目是什么是谦卑。好，那我们今天一起来读这段经文，31节到38节。我已经放到 PPT 上了，大家如果没找到或者不方便就来看。好，那一起来。他既出去，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地荣耀他。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彼得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我们前两次都在讲过，就是在第一世纪耶稣那个时代，在巴勒斯坦犹太地区有一个习俗，就是洗脚。洗脚是一个日常常见的一个习俗，就是当一个家主为了迎接客人来到家做客，或者是吃饭，也他们叫做做宴和做餐，那么也叫做席。在这个时候，他们主人会为了表达对客人的尊敬，来为客人洗脚。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上次讲过哈，因为那时候鞋都不像我们今天哈，所以大部分都是草鞋或者是赤脚，所以脚是容易脏的。所以到人家去表达一个迎接的礼仪以及敬重的礼仪，就是洗脚，表达一个洁净。虽然这是一个常规的礼仪，但我也讲过，这是一个极其卑微，甚至可以说是卑贱的工作。就是一 一般家庭的主人是不会亲自做，都是家里边的仆人或者是奴隶。甚至如果这个家里的奴隶有外邦人做奴隶，就是战俘或者从外不是犹太本族的人买来做奴隶的，一般洗脚的工作就会落在他们身上。犹太自己民族的人做奴隶的时候，他们也不会去给洗脚，因为这个工作太过卑贱。好，那么我们来回想一下我们上几次的经文，我来念就好。就是我先从一章哈，就是我今天的重点经文会涉及到的部分。第一节，月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我上次讲过，到底这两个字，其实原文是极致哈，是极致。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然后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然后我跳到第十二节，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忘记了这个。所以在经文给我们看见，耶稣给门徒洗脚，有两个不是，有两个是。他是完全知道自己。我们刚才看到经文哈，他是完全知道自己，他知道自己的身份，知道自己的地位，知道自己的权柄，知道自己从何而来，知道自己是谁，完全清楚知道。因此，这个洗脚，这个谦卑的动作，不是缺乏自知之明，不是不知道我自己是谁，所以我卑微的对待你。第二个是，他是清楚的知道他环境当中的一切人事物当中内在外在的细节，我们上次讲过。因为在约翰福音二章那里说，他洞察人心，就是他知道人心所存的是什么，他不用人为他做什么见证，他都知道。因此第二节那里我上次强调过两次，他也知道由加略人犹大要卖他，而在这之前的经文好几次都说他从开始就知道犹大要卖他，所以他知道门徒心中想什么。因此这个谦卑的洗脚，不是不明事理，不是不明白人心，不明白对方是谁的那一种啊，为了讨好别人表达我是一个不错的人而有的那种卑躬屈膝的自求自保的那一种的谦卑的心态，不是。记住这两个是，这两个不是，因为后面很重要。所以真正的谦卑是什么？真正的谦卑，我们所说圣经当中启示给我们的谦卑，不是我们在这世上所常说的谦虚。谦虚有一部分是对的，谦虚当说到我们用谦虚来表达这个人不自大，不骄傲，不自满，虚心向别人学习请教，这个跟我们圣经中的谦卑有一定的关系，有点相像。但是谦虚有的时候是一种我们明知为了说我自己是好人，是一个很谦卑的人，谦虚的人，所以我能行我愣要说自己不行，我能做我就是不做，或者我能做到百分之百，能做到十分，我就有意压制自己做到七分，甚至做到五分，以表达我是个谦卑的人。其实这种心态是惧怕，是枪打出头鸟，惧怕自己比别人更好而受到打压。所以这样的谦，我们所说的谦卑不是这样的虚假，我关键要加个词叫虚假的谦虚。那么谦卑也不是自卑，自卑是因为不认识自己， 或者过就是错误的认知自己，从而看不起自己，蔑视自己，因此对自己有一种悲观失望，所以他表现出来的是不行、不敢、不能那一种的谦卑，那不是谦卑，那是自卑。所以我今天要表达圣经，让我们看到的圣经中的谦卑，不是那种虚假的谦虚，也不是自卑。那么到底什么是谦卑？这就是我今天的题目。我今天的中心主题就是强调三个方面。第一，就是谦卑是源自一个圣洁的生命，也就是一个它是关乎到生命中的谦卑，不是态度上的谦卑，而生命的谦卑。这个谦卑就是谦卑在神面前，谦卑在神话语的面前，顺服神的话语。我们会详细讲顺服神的话语，认识才能认识神，认识神才能正确认识自己，这是谦卑的根本，是源自一个谦卑的生命，是生命的事情。那么另外第二，就谦卑是什么呢？谦卑是凡事是为了荣耀神而行，不是为了自我尊荣。所以这是指行事为人动机上的谦卑，或者叫做谦卑的动机，是因为他深知自己一切都是自己的，一切都是神所赐，自己不过是个器皿。所以谦卑不是不尽心，不是收敛着自己，谦卑真正的谦卑恰恰相反，谦卑是尽心竭力淋漓尽致的发挥神所赐给我的一切。第三，谦卑必然有一个，如果我们有真正的谦卑，我们有谦卑的生命，有谦卑的动机，必会产生一个谦卑的结果，就是真挚的爱心。这是谦卑的目的。什么是谦卑的爱心？谦卑就是要他会谦卑在神的那种，他认识神之后知道神的那种爱。今天我会讲十字架上的那种大爱，他的谦卑在这爱的面前被这爱所折服，被这爱所激励，因此他敢于真实的面对自己，面对自己的优势，面对自己的缺点，从而他真诚的、真实的、诚诚实实的对待自己，也对待他人，尊敬他人。所以他们会尽心竭力的爱神爱人。所以爱神，圣经说爱人没有虚假，这是谦卑的果效，也是谦卑的目的。所以在谈论谦卑之前，我先从经文中看看谦卑的，圣经给我们展示的人的品格当中谦卑的另一个方面，就是骄傲。当至高无上的主，我以前讲过两次，至高无上的主，宇宙之主，生命之主，他屈身下来为他的门徒洗脚，而且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也要如此行的时候，门徒反应是什么？我没有讲过，但是我提审过，难道门徒真的马上就去洗一次洗脚了吗？没有，门徒有人当中有人是对耶稣从轻视直接降落到蔑视，因为这个举动太卑微了，所以从轻视耶稣到蔑视耶稣，以至于决定我要立即就要出卖他了，因为他不是我所要的那个主。这就是加略人犹大，这是我上次讲的黑暗与光明之争。其实我们在生命中，在生活中，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人和事。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有时候时常会遇到这样。我在北京做牧师，有很多的弟兄姐妹跟我说，难道我就要一直这么下去，他逼迫我压迫我，一直到我不能行的时候我都不能反抗吗？我记得我曾经讲过一次这样的道理。确实是这样，你会遇到，当你对一个人越谦卑，要取决于这个人哈，往有的时候这个人就会越轻视你，甚至藐视蔑视你。而且为什么？因为他认为你这个表现就是软弱可欺嘛，这个世界原则弱肉强食嘛，所以他会，你反而会加剧他恶待你的心。这是我们常会遇到，就像犹大一样，耶稣如此对他，把他放到，我们上次讲，把他放到最尊贵的那个座位上，就他身后的那个座位上，以至于拿一点饼蘸了汁水递给他，那是一个尊敬尊贵客人的一个举动， 反而激发了他，让他立刻决定出去出卖耶稣。所以我们说到这耶稣，我们都知道这个是不好，但门徒就好吗？我们今天要来看，门徒没有立即起来就彼此洗脚，没有。你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他们立即，他们马上开始了，也不是立即，是在是在这个整个圣那个晚宴之后哈，就是耶稣已经立了晚餐之后，说这个杯的是我立约的血，你们都拿着喝着之后，他们开始并没有谦卑，而是彼此争论谁为大。这一个故事不是记载在约翰福音，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的22章。而且门徒争论谁为大，已经这是发生了第三次了。头一次是在前面，是他耶稣从山上就是显明他的变相之后下来，面向耶路撒冷，第二次预跟门徒说他要被卖被受死的时候，在这之后立即门徒就产生了一个争论，在路上就产生了一个争论，他们将来谁要做大，谁是那个为首的。这是在22，这是在你们不用翻，我来念就好，在路加福音22章那里记载得很清楚，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谁为大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这里边翻译的很柔和，他们争论起了争论，原文的用词是比争论要强烈的多的词，它是争执和争竞。这个争执是带着那种有冲突的那种争斗，是带着怒气的争论和辩论，你知道吗？就像我们用我们平常话叫吵架，他们怒吵起来，说我比你大，那个说我比你大，如果用相声来说这叫红眼顶。那么比这个更微妙的一个骄傲，就是当耶稣面向耶路撒冷第二次说他要第三次说他要被卖之后，头一次说的时候，他们使徒约翰、彼得他们争论之后呢，被耶稣所批评。那这一次他们学乖了，他们用他的母亲来说。所以呢，是这个故事呢是记载在就马太、马可、路亚都有啊。马太、马可，我来念就好了。20章20节呢开始，那时西比他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做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你右边，一个坐你左边。这个意思就是左右丞相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这个杯当时指的就是受苦苦难之杯啊，他们不知道，他们以为是什么，他们说我们能。有的时候我们说话确实都不知道在说什么，就马上说我能，这是骄傲。耶稣说，我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听后面，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这个词就用得对，恼怒他们兄弟二人。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仆人的词是奴隶哈，不是我们今天说的是一个服务员而已，是奴隶，跟奴隶主的关系。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奴家。所以耶稣的回答明明确确的指出了，让我们看见神的国里边有等级制度，而这个等级制度以我们现今世俗当中的等级制度 完全相反，是个大标准。基督国度的等级是不是用权柄地位衡量的，而是用爱心和服事来衡量的。如果记住这个手势，如果世界的等级我们叫做 hierarchical， 是正三角形，越往下越在社会的底层人数越多，越往上是一个人中之人，龙中之凤，是管理所有的人的，所以它是正三角形，它是以权柄跟地位和势力来管辖人，约束人，这耶稣的话。但是记住，神的国的管辖是翻过来倒三角，所以你要为首吗？你就做最下面最小的。你要管理吗？你就做众人最低的位置，最低的那个奴隶，那个仆人，不是人。所以我用为什么用这个，大家知道，当我这么变一变，这是什么心。所以记住，在神的国，在我们基督徒当中，神的家当中，是心，爱心。所以记住这个，你就知道你要做首吗？在下不是人，是用爱托住人，不是别人托住你，而是我们用爱，用神的话和真理建造人，托住人，这是属天的权柄，属天的地位，属天国度的等级。一定记住，这是让我们看见的。所以在马太、马可、路加，在那里让我们看到的这样的谦卑，和实际上在约翰福音13章当中是用洗脚，他没有记载这个谁争论大，只用洗脚来表达的这种谦卑的教育，实际上是相同的，异曲同工。因为在这里我们看见以彼得为代表的门徒所表现出来的同样的是骄傲，而且这个骄傲写得更加细腻，更加隐藏，不为人知。让我们来看清楚第六节那里，彼得就是挨近彼得，就是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当挨近彼得，就是我们知道前文，就是当耶稣洗脚，洗轮到彼得的时候，彼得跟耶稣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现在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就是当圣灵降临之后，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才明白耶稣所说和所做是什么意思。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洗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后面有一句话，因为他知道谁要卖他了。其实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犹大蔑视耶稣，出卖耶稣。彼得其实与犹大相似，他也是内心根本就无法接受耶稣如此卑微的行动。他不过比犹大好，他认为这是耶稣太糊涂了，你怎么在这时候这么冲动？普通话有一句话叫做作践自己，他觉得耶稣你不能够这样作践自己，你太过鲁莽，因为这个动作太卑贱了，你怎么能这样？因为在他们脑海中，这是一个极度卑贱的工作。但他比犹大好啊，他没有出卖耶稣，他因为内心爱耶稣，所以呢，他相信，因为他相信耶稣是基督，因为是在六章六十八节那里，他说，当所有的人，当耶稣说他就是生命的粮，他的肉是真是可吃的，他的血真是可喝的时候，跟随他几千人、上万人的跟随者听到这一句话，实在说这人疯了，我们跟随他干嘛？就稀呼啦啦全都离开的时候，只剩下他十二个门徒在他身边的时候，耶稣问他们：“你们也不走吗？”彼得代表门徒说了一句话，说，主啊，在你有生命之道，我们还跟随神呢。所以他确实爱耶稣，他也知道耶稣是主，但是呢，他自觉不自觉的那个骄傲心就来了，他要替耶稣维护耶稣的尊严，他要帮助耶稣了，他此时他要帮助耶稣，维护耶稣，你的人格不可以受到如此的污蔑，所以他说，主啊，你不可以洗我的脚。他替耶稣做了一个他觉得比耶稣的举动更棒更明智的一个行为，就是你不能洗，而且他用了一个他自己都不知道的词，你永不可洗。这个永字实际上当永生永恒是同一个字，他并不是指一个时间长短，说多长时间你不可以洗，他说的是你在永恒当中知道永恒都不可以洗，这是一个发誓的话。 我们常常也是这样，我们所用的词有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在说什么。你去死吧，或者你总是这样，你永远也改不了，这个是不太好啊。但是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但耶稣回答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我们上次讲过很，就是说他没有明白耶稣说无份这个词实际上是指我要不洗你，我的血若不洁净你，我要不拯救你，你就在我的国度中没有那个就是享受我产业的权柄。因为那种无份是指继承一个产业啊。他没有听懂，但他知道这个无份就是说与耶稣无关了啊，那他就受不了了。但他当这么想的时候，他又觉得耶稣所做的不够好。他又在纠正耶稣说，主啊，那你不要光洗我的脚，连我的手和头我的全身你都洗。他仍然觉得他的决定他的想法啊比耶稣聪明多了，也智慧多了，也完整多了。当耶稣最后我们刚才念过，当第36到38节那里说，耶稣说啊，就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去，以后你要跟我去的时候，他说耶稣啊，你不懂我，你不知道我，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你知道吗？我内心真可以为你死，那你不认识我，你不如我明白，我内心真的可以跟你去，你死我也可以跟着你。他觉得他比耶稣更认识他，更认识他自己。一连三次更正耶稣，这是何等的荣耀。因为我们说过耶稣是知道万人的心，彼得连自己都不知道，但他自以为他比耶稣更知道。其实我们今天不也常常做这样的事，更正主的做法。我们自己好好想，我们是否曾经什么时候总觉得啊，主啊，你这个做法好像不够好哎，啊，你不如按我的方式来做，或者说我想做的啊，比主要成就那个好的多，你为什么不按我的做呢？我的这个才是对我最有利，这环境最棒。这是圣经告诉我们，这是骄傲，是自以为比神更聪明、更智慧、更有能力的绝对骄傲。这是我们人心中隐藏的太深太深了。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谦卑？耶稣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我原来讲过，这是两个约翰福音中两个有福的第一个，就是你们去行就有福了。第二个是什么？是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所以那你到底什么是谦卑？我在这里再略微说一下，谦卑就是要是一个生命当中的谦卑，是一种谦卑的生命，是一种生命的光明，它不是态度，是谦卑在神话语的面前，谦卑在神面前的那个生命，是真的能够接受神所说的，顺服神所说的那个生命。这个生命在神的话语中可以认识神的性情，认识神的性情才能认识自己。想认识自己，我们总要照镜子，想要知道什么东西有多白，总要拿一个更白的、一个更加绝对的东西来参照，我们才知道这有多污秽。所以唯有认识神的性情，我们才知道我们的性情有多么的有问题。谦卑是深知自己的一切来源于神，都是神所赐的，所以谦卑是看自己如同一个神的器皿。谦卑是看自己如同一个器皿，凡事都是为了荣耀神而行，这是在动机上的谦卑。那么谦卑必定产生一个果效，是一个它必产生出一个真挚爱人的心，就是他会真诚真实的去尊重人，正视自己，而且尽心尽责的去爱神爱人，爱人没有虚假，这是圣经的话。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不能否认，在我们的生命中包括我们的，我们内中的罪性仍在，就是我们的自我中心自私性仍在，这是我们一生要去征战的。所以我上次讲黑暗与光明的征战，因为神的话第六章那边告诉我们，他的话是生命的能，就是他的话是使我们，就是换句话说，神的话在于我们今天，就是圣经中所记载的神启示出的真理， 就使我们的生命可以长大成人啊，可以长大成熟，它是使我们长大成熟的粮食。我在这里一定要强调，神的话不是修补我们的生命，不是改变我们生命当中哪里不好，神的话是完全更新我们的生命，就是把我们的生命整个翻转，是建造我们生命的。所以唯有当我们不再像彼得那样用自己的思想来判断神的思想，不再用自己的话来代替神的话以为更好，这叫做谦卑在神话语面前，就是不再用自己的思想来代替神的思想，这叫做谦卑在神的面神话语面前。所以唯有透过这种谦卑去看圣经，透过圣经我们才知道神的性情。当我刚才讲过，唯有这样我们才能真实的诚实的认识自己。诚实的认识自己重要就是不高看自己过于单看，也不低看自己，不贬低自己过于自己所本来是。所以在罗马书那种告诉我们，就是要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这是保罗的用语。就是当我们可以面对自己，我们就可以勇敢地承认我们内心的骄傲。唯有当我们谦卑，在这么谦卑下来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谦卑在人的面前。先谦卑在神的话语面前，我们才能真正谦卑在人的面前，谦卑的去行事为人。因此生命的谦卑是我们一生的功课，认识神是我们一生的功课。我真的希望我们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在每一天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以认识神经历神为我们的喜乐。当你真这么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命是何等喜乐，何等满足。在31节耶稣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也要快快的荣耀他。所以前两次讲过十字架之路三个，还记得吗？确实是苦难之路，确实是苦难之路，也是得胜之路，也是荣耀之路。那么今天我们再看到十字架之路也是谦卑之路，我们一生谦卑，像主一生谦卑一样。主的一生他只有一个动机，就是荣耀他的父，显明他的父的荣耀，这是他一生的行事为人的动机。我们以前讲过太多哈，约翰福音前面整个让我们看到，就是他要荣耀他的父。他包括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都是为要荣耀显明父的荣耀，显明父的爱。因此是父在子身上得了荣耀，并且也要父也要因着这个荣耀来荣耀顺服他，荣耀他的圣子。就好比一幅画，我们去参观，一幅名画挂在那里供人欣赏，这幅名画是使画他的那个画家得着荣耀，对吗？这幅画是使那个画家得着荣耀，那个画家也因着他自己的荣耀，他画了这幅画，使这幅画享有了一个荣耀。听得懂逻辑关系吗？所以这幅画的存在就是成目的唯有一个，一画这幅画摆在那儿，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承载着画家的荣耀在它上面。所以这幅画说起来就像一个器皿或是一个工具，用来显明画家荣耀。而且这个画本身的荣耀来自于哪？不是来自于它本身，而是来自于画家的荣耀。若画家没有荣耀，这幅画挂在那儿不会有人看。其实我们也常常，人也做同样的事情，有很多造假画的，我们大家都知道，把真画上面涂抹一些东西，然后把它原本的覆盖住，把那里边原本画家的那个荣耀覆盖住，用一个不怎么样的东西覆盖上，就像我们今天的生命，这画就像我。如果我们的生命不够透明，我们上面被我们的罪涂污，其实神在我们里面所显明的就会受到阻碍。所以我们必须谦卑，就是挪去我们里面的自我中心。所以我们就是这幅画，我们是神荣耀的器皿。这个意思是说，我常常传福音的时候也说，就讲道时候也会说，就是 因为我们基督徒都知道，我们自己所有一切来源只有一个来源，就是神的恩典。非基督徒或者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不知道，他们常说天赋，就是天才，这人很有天才，天生的才，天生的才干，天字不就是从上而从天而来的吗？不是他自己应该有，而是很幸运的得着的，所以叫做天才天赋。所以但我们知道，所有的这一切只有一个目的，神赐给我们这一切就是为了使他得着荣耀。他赐给你智慧就是要使他得着荣耀，在你运用智慧的时候是要神得到荣耀。赐给我们能力，守得财的能力，也是为了要神的能力得着荣耀。所以这是我们一切行事为人的动机上的谦卑。换句话说，我们所做的一切不再为自己，而是为神，不再使我们得着称赞，无论我们做什么，不再使我们自己得着称赞，而是要使人得着基督，这是我们谦卑行事为人的动机。所以我们就可以，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真的就可以放下自己，不是轻看自己，也不是贬低自己，而是放下自己，放下自己一切的意志，去真心的爱人，做一个器皿，去行神让我做的工，这叫器皿，这叫工具。所以第约翰福音13章第34到35节那里，我赐给你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怎样，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主要我们彼此相爱，我们都知道这是命令，这是一条新命令。但我们怎么才能彼此相爱？圣经好像回答很好，主怎样爱我们，我们也要怎样相爱。那我们怎么知道主怎样爱我们？真挚的爱，至极的爱，长阔高深，无穷尽，爱到极致，对，爱到细致入微，对。那我们怎么知道，怎么体会得到？今天的经文重点就在这儿，唯有先有谦卑在神话语面前，这样谦卑的生命，唯有这样谦卑行事为人，这样谦卑的动机，一切为了神的荣耀而行，只有这两个前提存在，我们的心才能够被圣灵打开，被神打开，我们才能看见十字架上那谦卑荣耀的谦卑的主，那荣耀，那爱的荣耀，换句话说，那谦卑舍己的荣耀。否则很多人看十字架为愚拙，为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为愚拙。所以唯有当我们谦卑下来，我们发现耶稣的荣耀，耶稣的谦卑是何等的伟大，何等荣耀的时候，我们才能看见十字架上的死是何等的荣耀，是怎样的爱。所以当我们内心发出这样真挚的爱的时候，这个爱激励我们，让我们真诚的对人，真诚的对自己。但是目的不是将人吸引到我这里来啊！你看我好谦卑，我好好。目的，谦卑的目的不是将人吸引到我这里来，而是吸引人归向十字架，归向耶稣。这是我们谦卑的目的。谦卑不是显明我自己，不是使我自己得荣耀，而是使神得荣耀，是不是将自己显给别人看，而是将神显给别人看。谦卑不是将人吸引到我这里来，而是谦卑将人吸引到耶稣的面前去，因为我也是被耶稣这样吸引去。所以我们的谦卑是将神显明给人，将人吸引到神那里去，这是谦卑的目的跟动机，也是我们谦卑的目标。所以我们的谦卑，再说我们的谦卑不是虚假的谦虚，不是你本来能行却不行，本来你能做十分却只做七分。我们的谦卑也不是自卑，不是看自己不行，你本来能成却怕自己不行，怕失败，怕被别人说而畏首畏尾。我真正的谦卑 是知道你身上所有的一切是神都有他的美意，他赐给你都要发挥出来的，都要荣耀神自己的。所以真正的谦卑恰恰是尽心竭力的淋漓尽致的发挥你身上一切的能力，但不是荣耀你，是荣耀神，不是吸引人到你这里，而是吸引人到耶稣那里，让人看见耶稣的爱，这是谦卑。那问题来了，我们知道谦卑了，那么我们目前的生命，我们能够谦卑的去洗别人的脚？设想一下你的将来，你的现在，你所遇见什么人，你会谦卑的去洗他的脚？尤其是当你恨不得唾唾沫还要跺上三脚的，你会谦卑的蹲下来去像耶稣一样脱下上衣，绑上手巾，拿起盆倒上水，蹲在他的面前脱下他的鞋去洗他的脚吗？脚的臭气不是指脚的臭气，而他的人品，他对你的一切的你身上的感觉臭得无比，你去洗他的脚吗？所以主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曾经在北京讲过两次道，就是这句经文，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们是基督徒，众人因什么认出我们是基督徒？是因为我身上挂着十字架吗？啊，这是我常常会这样做的啊，是基督徒。当别人看见我的时候一问，哦，你是基督徒啊？对呀、啊，是我们在别人面前敢于公开的泄饭祷告吗？其实我们当中有很多不敢，当有外人的时候，我们常常就默祷吧默祷吧，或者可能连默祷都没有，马上就吃饭了，马上就跟别人家一样了。难道是在之前的公开的祷告吗？都不是，是也都不是，是没错，但不够。耶稣在这里说，只有彼此相爱的心，我们彼此相爱，在这世上就显明出来，别人也认出我们是基督徒吗？彼此相爱的心，这个爱是谦卑的爱，是没有虚假的爱，是没有争竞的爱，不是我比你更能，我比你更高，我要管辖你的爱，不是，是我要是做你的仆人，我要真诚的扶持你，支持你，帮助你，是放下自己一切益处，为得使别人得益处的真实诚实的爱，不轻看自己，不贬低自己，将自己所有的淋漓尽致的发挥出来服侍人，这是谦卑。好，让我们接着啊，天父，谢谢你，你的话语很扎心，我们生命还不到，主啊，求你赦免我们，赦免我们骄傲。是的，你说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这世上来的。这世上的一切以及世上的一切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父你旨意的将永远长存。主啊，帮助我们。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好像好克服，但是我们内心深处隐藏的那个黑暗、那个自我的黑洞、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骄傲、自我的尊荣，主啊，唯有你才能帮助我们克服，唯有你圣灵的光照才让我们能够看见，唯有你真理的大能、你的慈爱、你十字架上所牺牲的爱能够帮助我们胜过。主啊，愿我们在你的爱中能够效法你，谦卑为人，真诚的爱神爱人，放下自己的益处，造就人、建造人、帮助人、服侍人。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谢谢大家。